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即使讲这个念佛得一门，这个念佛往生三世尊利益啊。昨天讲到第四啊，诸佛同证，也就是说念佛是诸佛同证之法门，也就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但是呢，我们这个诸佛同证之体，因为诸佛同证不只是因为一切尊生这个都有自信嘛，然后诸佛同证证什么东西呢？他就证念佛法门了。而念佛法门到底是什么呢？也就证一切诸佛，证一切功德，也就证一切大悲心。所以尊生念佛的时候，与诸佛心是无二无别。诸佛在一切境界之中都是圆满的，是不是我们念佛时在一切境界中都是圆满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念阿弥陀佛，所有的境界都是跟诸佛是同体的。那我们在娑婆世界在念佛的时候，这个虚空大地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法都在诸佛心中。那诸佛念佛成这一切法，那说我们念佛跟诸佛的心是同证一体，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跟佛不二。而佛陀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他都是清净解脱的。那我们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现在正圆满，就这个意思。也就是你念佛的时候，在任何一个境界中，你都是跟佛陀一样同证。佛陀是什么样的正德，你就是什么样正德所以你念佛，第二个就是念佛诸佛所护同护，一些诸佛护念念佛的人。过去讲这个念佛的人在经典上一些诸佛所护念在这个利益大圣因缘经里讲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十方诸佛都在护念你观音文殊、观音世智在你两边护念你。为什么是诸佛护念呢？他没讲菩萨护念，是诸佛护念。要知道念佛法门是念佛，佛是究竟的，它是圆满的。因为圆满的这个念是诸佛是圆满的果德所护念，因为佛是果，一念阿弥陀佛是果德，因为这个果德，所以呢就诸佛在护念。而菩萨呢，就是说随顺于佛而护念，他并不是说诸佛也，就是菩萨也不知道我念佛的果德有多大，他是赞叹，他是随顺佛来护念的。观音，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所有的菩萨是随顺护念。他说，所以你看那个《无量寿经》里面有无上正佛护念，是吧？他说在别的方面就不一样。你像《华严经》有无上个次第、无上位菩萨，他肯定不是佛的境界，他是菩萨的境界，是吧？只有菩萨的境界才有菩萨护念，佛的境界由佛来护念。所以我们念佛是佛来护念，证明我们念佛它是果德，不是因德。所以很多祖师都讲叫果力觉。所以你念阿弥陀佛是果位上的觉悟啊。十方诸佛腾转信念就是说，这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就是阿弥陀经里所说，十方诸佛皆所护念也是一样的。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都有佛来护念你，就是十方觉性护念。也同时呢，你这一念阿弥陀跟十方觉性是相应的。他为什么护念？是感应道教， 感应。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念佛，我四方皆是觉性，因为四方它本来就是圆满的，只有我们的无明分别执着是虚妄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圆满啊。我们思维这个圆满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紧紧记住，圆满的东西它不能够思，不能够意，是吧？不能用名和言，不能用善恶来表达，用善恶表达的都是你的妄想分别，用这个名跟言来解答的那都是名言，都是虚妄，用思跟意来表达的都是有思有意，思意，意是口业，思是我们的这个妄念，就是妄念来表达的都是错误的。那世界上什么东西是不思不义无名无相啊？非善非恶，那就是法界。法界一切处都是，不管大的一小的一虚空大地，那一花一草一围城，我们可以关照它那个圆满的东西。你要到虚空，无名无相，无思无义，无善无恶，大地草，那这地下哪一根尘，围城，它都是无名无相，无思无义，无善无恶，所有的善恶思义和名相都是我们的妄想所建立出来的。只要是妄想建立出来的都是我界或者是法界，就是说有了法界，但是法自身没有法界，都是我在对法界，所以那个我的妄想是错误的。就是说都是圆满的，唯有我错，但是你念佛的时候你就是对的，就是你念阿弥陀佛，那你这个念头呢是对的，但是念佛的时候呢，不是善念，不是恶念，不是明念，不是意念啊，不是这个这个明念相念，是吧？明相之念啊，失意之念，善恶之念，那你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就是圆满，而这一念的圆满和法界的圆满是互相感应的，它本来就是相吸的，互相感应的。所以呢，你这一念圆满之时，法界就是圆满的心，它就会护念你，因为它本来跟它是一体的，啊。所以你念它啊，就像你念观时，这个光就在护念着你。如果你把眼睛背着，你就打妄想，所以光就射不到我们心里面去。如果你打开眼睛啊，就等于你在念了，你看，因为在念，这个光变就射到我们心中处。所以呢，这个外面的光呢，就给我们了。这是前面讲的祝福同振呐，祝福护念呐，祝福这个创新呢，都是一样的道理，是吧？这都是一体的啊。所以呢，祝福也只不过是这样同证解脱啊，祝福所证，今天的念佛也是所证啊，所以证到圆满之处，知道吗？这可以悟到这个净土法门念佛的这个虚胜啊，就是说他，你要悟到这个法界啊。所以为什么要讲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解释这个法界的圆满。知道？那我说为什么念阿弥陀佛是建立我们心地上的圆满？我们心地圆满和法界的圆满相应了，这个叫做同因。有同因，必然就是同果，就是因果不相违背。如果你是错误的因，那么说在对的因果在你面前你错过了。为什么？错误的因只能感到错误的果，因为它是因果不对啊，所以要把因跟果对上，因为果就是现前。是吧？虚空本来就是果，然后你心中有分别，它是虚空，它是大地，然后它本来没有名，你给它取个名字，因不对了，是吧？它本来是没有相的，你会给它搞个相，对吧？本来它没有善法，你把它说是善；它本来没有恶法，你非要说它是恶；本来呢，它是这个没有思，你非要搞个思；本来没有义，你要搞个义。你跟他完全是对立，因果对不上，因果对不上就因，此恶因、善因、恶因、无记 这个名相音或者思意音，总会感觉到无名无相无思无意无善无恶的这个体呢，它不能够相应啊，不是同因啊，怎么会产生果呢？所以呢，因跟果要互相感应上，我们必须要把因搞对，是吧？那么说你现在念佛，那这个念佛的这个意念，而法界它就是佛说正的这个果，那说你现在所得到的这个因是佛因，那你说正道的佛果不就同死了吗？谁呢？诸佛我同正，诸佛我同护，十方诸佛同串信念，就是诸佛都来串你信，就是说你要得这个法，你说诸佛来串你，十方诸佛来串你，证明这个法是最究竟最圆满，是吧？诸佛都串你，你都不信，那你信什么呢？那信差别吗？是吧？所以一切十方诸佛就是圆满圆满的心呢，圆满的心来劝我们信。所以呢你要随顺教法来去思维。所有疾患，第七，所有疾患念佛整除，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无量劫所说的疾病啊，疾病我们说分别也是病，烦恼也是病，执着也是病啊。当你念佛的时候呢，分别烦恼执着都没有了，为什么呢？你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佛，他没有说念佛要求什么，就是你念佛的时候，那一刹那所有的病都会消除，就是说你信心越大，就是重病就越消，就是说你小小念可以念小小病，你这个生念就可以除生病，是吧？你就近念你可以除就近病，就是说你小小的分别，你就说有点烦恼吧，然后呢阿弥陀阿弥陀佛就不烦恼了，是吧？因为你轻轻的念都可以除烦恼。但是大烦恼怎么办呢？要有生念，生念我们讲自省心，身心回向法愿心嘛，是吧？自省心，自省心就是绝对的心呐，就是清净心呐。如果你清净心可以取什么为烦恼，就可以取切薄的烦恼，就是你打我骂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就忘记了吗？是吧？太重了，就是说你要抢我的老公怎么办？你要抢我100万块钱怎么办？这个生烦恼出来了，我发现念佛也享受不住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生日呢，你就要了解这个慈念跟彼念慈念跟彼念，就这一念念到，就是说这一念念到分别心不生的时候，就是说跟法界的分别无分别体相应了，你这个就会断掉，你就会断掉，就是说你要了解实相的时候你就会断掉今天中午跟他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说，我们老是认为呢恶跟善分别的很清晰嘛，就是说人家打我或者人家拿刀砍我，在涅槃经里面就有的，知道吗？就是说涅槃道里面就一切处都是涅槃性，涅槃就是清净性，就是说你一拿刀砍我的时候那个刀是清净的，是不是？就是说你拿刀手上拿刀来砍我，那个手还是清净的，就是他说你这个手你运念头拿刀来砍我的时候，你的念头也是本体也是清净的，就是说你想砍我的这个嗔心，这个嗔心的本体也是清净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刀手还有这个身体和这个念头，他本体是清净的，体是清净的，这相反，就是说被砍的那个人，您砍我那个人，就是说你砍我，我可以观察到那个刀体是清净的，对吧？我这个身体就是身体被砍，他说这个身体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他就不会烦恼，证明他这个身体也是清净的。他说到底什么不清净呢？就是我执，是吧？我执。那说我执的本体，就是说你能够把我执的那个东西砍到吗？就是你可以把我肉体砍了，你砍不到我的我执的那个念头啊，你怎么砍呢？是吧？你怎么砍到我的念头？那个念头它是虚妄的，你怎么砍得到呢？就像拿刀砍虚空，怎么砍得到呢？
所以我那个念头也是清净的。发现呢，从头到尾都是清净的，你就发现一切罪都不能清净，知道吗？就是说，所以佛陀在地狱底下，他是清净的，知道吗？像莲花一样非常清净。如果到地狱底下，佛要感觉到痛苦，那佛肯定就不是佛，知道吗？佛陀到地狱底下也是莲花，跟心相是不二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悟到一个什么呢？外面的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它都是清净的，唯有我执是烦恼，就是我的执着是烦恼了。在这里你观察你那个执着的这个念头，它的本体也不受伤害，它也是清净的。所以呢，就念到深处，念到深处的时候，你发现一切处本来清净，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一手拿刀一手拿剑站在涅槃门口，就站在佛的门口，谁要来破坏佛法，我要把他杀掉，我把火把他烧死。释迦牟尼佛说啊，此人先得涅槃，先得解脱。虽然他有嗔恨，他有保护佛法的这个愤怒心，是吧？但是呢，他护的是涅槃心，护的是涅槃心，就是本来清净的心。所以呢，看表面上他是有嗔恨，是吧？嗔恨不爱他解脱，懂吗？不爱他，不赞叹他的解脱。虽然你在这个地方流浪生死，六道轮回，但是这一切的本体都是清净的，悟到吗？它的本体虚空大力，它本体是清净的，所以清净的本体是本来清净的，并不是你修来的，它本来清净啊。就是我执在生烦恼。所以呢，我们什么叫果位上的法呢？就是说先要认识它的本来清净的东西，然后呢，在这本来清净的体上来修你自己的这个断除你的妄念，知道吧？所以在坐在这个地方，一笑一哭都是清净，看到没有？你现在吃饭、睡衣、睡觉，哪个体不是清净的？你说哪个体不是清净的？除非你加一个，你加一个善，加一个恶，加一个清净，加一个不清净，除非是我执，是吧？所以有人在这个地方是佛的境界，有的人在这个地方是菩萨的境界，有人在这个地方是地狱恶鬼畜生。同样这个境界，为什么佛又不一样，尊生又是不一样呢？就尊生有执着，尊生有执着，非要以我执为标准，他不以法为标准，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以法为标准，不能以我为标准，懂吗？所以在念佛的时候，如果你这样的很深，知道了本来这个虚空就是清净的本体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个重病就没有了，自然会消失。所以你在这打坐在念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无量寿就是法界清净本体，阿弥陀无量光就法界的这个六根，是吧？我们六根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它成就我们六根的，就是无量光。他说我们现在的境界是阿弥陀无量大悲，你发现你一无所无，全是佛的境界，并且就在我们现前限量上，就是我们吃喝穿住上，你看这个虚空天王殿大雄宝殿，这个本体是什么？这个体就是清净体，叫无量寿，也就是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这个无量的意思，无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无不是没有，是不可思议，叫法身。阎王观、清净观、欢喜观、智慧观，这个叫做功德，功德叫相，相叫无相。这个无相呢，是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相。那不断观、难思观、无成观、超越观，这个叫做这个化身啊，化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从昨天活到今天，活到明天，这个都是阿弥陀的不断观在相续的，其实根本没有我在相续，知道吧？我讲话的声音，你这个人发现没有一样的，从昨天能活到今天，从今天能活到明天，你身上什么东西能活到明天呢？你自己坐着想一想，你观察一下，你什么东西能从昨天活到今天活到明天呢？只有你的执着，你的执着好像从昨天活到今天，你的执着能活到今天吗？就说你昨天的执着吃面条，今天还有吗？这里面的好吃吧？可是还有吗？那个念头还有吗？你再执着也没有了，那就消失掉了。因为你的执着都留不住，我们还什么都能留得住？你说，他一样的留不住。那为什么我从昨天又活到今天呢？ 这个就一个无形的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知道吗？所以呢，你所有的得意都是阿弥陀佛在那个之中，万想离一文离有。其实啊，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的境界全是阿弥陀佛，你就是一个执着烦恼、执着于痛苦不可得的东西，你老是抓着不放，对吧？就像水里没有月亮，你拼命捞，拼命捞；我没有月亮，你拼命捞，拼命捞，就是天天在捞。其实没有了，知道吧？但是我一直在捞，捞得特别有意思，已经捞麻木了，知道吧？麻木了，捞了，哎，我得到什么东西？其实什么都没得到，真的什么意思啊？你昨天制作的那个面条，今天还有吗？就是说它是没有。你现在想，我昨天，那你也是现在在想啊？就是说我昨天在想吃面条，那你现在在想我昨天吃面条，那是你现在在想，知道吗？不是昨天在想，是现在在想，那也是现在呀，怎么可能是昨天呢？就是说你画了一个影子，知道吧？你以为是昨天，其实不是昨天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法界本来是圆满的，那说我们老是以我为中心，这样把我去掉，知道吧？如果你真正知道了法界的本体以后，它的实相以后，那么说你所有的病就自然就消除了，是吧？所以呢，所有疾病念佛诊除，就是说真正念佛呢，所有的病都可以除掉。他说就是你的分别，分别就是说你的这个我们的生命呢，对生命对于我执这个病你取掉了，正什么正法身，是吧？比如说你现在的法界分别心取掉了，你正什么正报身。如果你的执着取掉了，那你就是正化身，限量呢就是化身，是吧？限量的化身。那这个病取掉了，那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就他怎么办呢，是吧？就是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很疼的时候，如果你真正的打坐啊，能够深入这种禅定功夫啊，就是说因为我常常是这样做，我念佛的时候我都这样做的。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念吗？就是说我就直接观察体跟相，体它的体是清净的，它的相是虚幻的，它是境界。我现在念阿弥陀佛是佛陀念出来的，是佛在念，所有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境界。他说这个境界，一般人说到阿弥陀佛境界就是放光，知道吗？其实不是放光，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知道吗？我们这个境界就是阿弥陀佛心中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变佛，变一些法界无所障碍，在一些众生心相中变一些法界。所以有我们的愿力，有我们的业力，有佛陀的愿力，佛陀的愿力在我们业里面现的境界，知道吗？如果没有阿弥陀佛，这个境界是不能现显的，我们业力是不能现。业力什么叫业力？业力是不可得，知道吗？就是说你用口吹水叫业力，它水起了很多的波浪，这个波叫愿力，知道吗？这个波浪不能说这个波从口里出来，知道吗？我们口吹这个水，水起了很多波，如果没有水怎么起波呢？你随这个业就不能现行，那你那个地方就要是生生地狱了，那个叫一禅体了。你觉得那个一禅体的名字都没有，那就是烟灰尽灭，你就彻底的完蛋了。那么说还有个波出来，哎，就可以现行，就被佛给救了，就是地狱也是被佛救了，知道吗？也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波浪上都被佛所救，每时每刻都被佛所救。所以任何一个境界都是随着的波浪，都是有人的业力吹，阿弥陀的波有显，显出这个形状出来。所以呢，我现在观察到这一切境界的话，都是阿弥陀佛的波浪现的这个限量的境界。我不会神异，我不会感受到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在哪个人变个光出来，我不会这样，我就是限量的，就观察到这一切虚空大力，那都是阿弥陀佛在我心中境界。我们平时怎么观察呢？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观察这个大地的清净，就是无量寿，无量寿就是清净。我不要说观那个无量寿，就这个清净本体，就是它本体是清净的，是吧？第二个呢，我们的根，我们这个身体眼耳鼻舌身意有法界升起的，就是阿弥陀佛光升起的。 好，升起是一念，我这一念是由阿弥陀佛大悲心升起的，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大悲心，我这一念不能出来，是吧？所以我这一念，我说出这一念，我知道这一念都是阿弥陀佛，我发现我是幻的，虚幻的，就是这个时候你的本来的清净就显出来了，清净了，是吧？我这个净体在任何一个地方不一定要打坐，随时随地都可以这样观察。那么它可以达到一种超越，它可以超越。如果你真的想吃点苦，在苦里面肯定比人家要强，对吧？你人家打一个小时，打半个小时，你可以打一个小时。人家能吃的苦，你可以吃两个苦；人家就不能受的苦，你能受。为什么呢？你可以超越他，知道？比一般人要强，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要达到这种利益啊，也就是说，疾病，就是说你把自己，因为你自己把自己已经放空掉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这个执着的这个法已经空掉了，变成阿弥陀佛这个清净的本体，清净因我心，我心即清净嘛。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身身意都变成法空了，那你自己感觉到你有法空的境界显现出来了，然后你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了，你的这个念都是阿弥陀佛，哎，你这个念也变成语幻了，不住了，这样。所以你就进入了一轮三昧中啊，在这三昧中呢，你就把你的分别心，把你的这个执着心，把你这个念心，把它化解化掉了，化的像虚空一样啊。你这个时候，你自己就像一种放空的这种状态，这种放空的状态。这个时候，有一天你虽然传了病了或者得了癌症，这个时候因为你平时训练习惯了以后呢，你常常一种放空的这种，常常训练自己放空的这个境界，因为到里面就是这个病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放空，就放空，然后达到一种自在，就是很自在的往生和自在的解脱，就是说你脱入这个身体脱去的时候就化为光明了，知道吗？你就可以解脱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光明，这个通的本体它是普通的，就是说有一天这个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往生西方是一样的道理，对吧？就是说你往生西方其实就是十方，你一见到阿弥陀佛你就见十方诸佛，对吧？见十方诸佛就叫化头，见阿弥陀到了极乐世界就到了十方国土，就到报身国土，到了报身国土你就发现了十方国土十方尊生都在其中，因为报头是利他的，所有尊生都在报头之中啊。然后清净的本体就是复性现前，那就是法身，就是法身进虚空变法界的本体就显现。你说你的法身在哪里？就是说近现在过去未来三界大千世界，它的本体就要清净法身，然后所有诸佛菩萨的清净法身就是一个离，那个离都在那个地方，对吧？它不在某一个地方，但是呢它又在某一个地方，就是它整个的虚空都会显现出来啊，虚空从法性里面显现出来。所以报身的庄严它是空相啊，也是进虚空变法界。他说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进报身，就是到了极乐世界，所有的无尽的庄严都现，所有诸菩萨的愿力佛的国土都在报身里面，它不可能在法身土里面，法身里面是没有国土的，只有报身里面才有无量的化土。所以你一往生的时候，你的心呢、变成法身，然后你的这个法界就变成报身，然后呢所有的尊身所有的国土都在里面化啊，都会显现出来。你就可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到你里面尊死的状态，你可以现在就进入到那种状态，就是我现在就可以往生。我现在怎么往生呢？我直接到了一种土里面去，我这个肉体这个日地，然后我想清净本体，我一瞬间我坐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不断地寻找自己那个清净的本体才是我的生命，是吧？它是无量寿，我就寻找法界的所有的体都是清净的，我死死地关注那清净本体现前，你就可以超越名跟相了，超越一切法界体。哎，你就发现你就可以意会到他那个东西，意会到那个东西啊。他说所有的法界所有尊生的心念 啊，都会在这个就是法界系。我们怎么看觉生的法界，知道吗？觉生的法界就是说，你在念佛堂里面，我看这个法界是念佛堂，其实呢，我可以训练你，顺便的思维观照，怎么观照呢？你现在看到我吗？我可以观察到我就是你的念头，知道？我现在知道我的念头在，你的念头是什么样的，就是我这个样子，是吧？你现在看到的念佛堂，我可以观察念佛堂，我现在诶，我看到你心中的念佛堂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可以这样的观察，所以我现在我发现我在你心里面，就可以观察了，慢慢观察，发现我在每个众生心中有这种，就是在你观察到的时候，发现你呢就进入一种愚幻的状态，你真的感觉到一种超越自我的感觉，就是我也超越这个身体的感觉。那么这样的思维观察时间久了以后啊，你会发现你自己啊真的可以超越这个肉体，超越你的念头，超越你的境界，进入到一切法界里面去，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你要有心去观察，你让我念阿弥陀佛，不行，念阿弥陀佛，我有一个身体在念阿弥陀佛。他说我一直观察，我这个身体是在我心外面，我一直观察这身体在外面，跟我心是不连的，不能连在一起，它是一个法而已，知道？他说我一直观察这身体，发现我这个念头独立出来了，独立出来，哎，非常清净的这个念头啊，观察清净自由自在的啊，自由自在的，就是说。发现呢，真的可以进入到了一种这个超越自己的这么一个境界显现啊，它是完全可以限量的，你做得到的。不然的话，那个圣人是怎么出来的呢？对吧？不然那个很多这些菩萨的境界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用这种心去观察，可以进入一种超越，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境界出来。所以靠大家要自己去修行。那临命军时心不颠倒，就是所谓临命军时，就是死的时候心不颠倒。如果你要是所有的疾病念佛都取掉了，你的分别心，你的这个无缘的执着，还是这个什么的执着，那说到临命军时心就不会颠倒。念佛的心呢，你真正念阿弥陀佛，有这种觉照的话，心肯定是不会颠倒的啊，所以大家要训练，要发心，你不能够做虚伪啊！在我面前念佛，回家去造业，那你怎么达到临命军时心不颠倒呢？不是说阿弥陀佛这个念就可以，他是念佛心进入深深的不可思议的那个境界里去。要有这样的念佛心，你常常记什么东西不可思议，什么东西没有善恶，什么东西没有名相，那我就。念佛的时候融到里面去，进入到不可思议境界，到临命军时，不但到临命军时，死后能往生，现在所有的疾病都会消除，是吧？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疾病身上的病不是身体有病的病，就是你的分别心叫病。你有分别心，你有我之心，你有这个万象心啊。所以呢，你有这个心出来，你才有对贪嗔痴的执着。如果你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然后说这个对这个生命，对我知比较轻，对法知比较轻，那你这个贪嗔痴肯定很轻，是吧？你所有的知见都很轻。那说很轻的情况下，他说你越修，他就越轻，修到极点就是都没有了啊，你就进入到。啊，限量上跟佛无二无别啊，所以到临命军时心不颠倒。而在修别的法门和这个法门的区别，就是常常一念佛心进入到这个境界，但是口不离念佛，心不离观照，这样的安住在这个不可思议佛名上。所以呢，我们思维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阿弥陀佛，不可思议阿弥陀佛，你要这样念啊。为什么不可思不可议的阿弥陀佛，可思可议就是加了你的念头，要不可思议啊。他说不可思议阿弥陀佛，只要是不可思议的都是佛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境界，诸佛都在阿弥陀佛心中嘛啊。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大家， 这个只要你观察到不可思议，就等于你观察到佛；只要你观察到无上佛，就你已经观察到佛；只要你观察到无名无相，就等于你观察到佛。观察到佛，直接跟你的悟性就直接打上钩，直接感应上，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念阿弥陀佛就不可思议，知道吧？所以我们在这生活中看看自己，大家互相参学一下啊，什么东西不可思议？什么东西不可思议？我问一下大家，什么东西不可思议？啊，大家还不知道啊？虚空就不可思议啊！我一再强调，这个虚空本身就是不可思议，大地本身就不可思议，色声香味触法本身就不可思议。什么叫不可思议？不过现在还不知道吧？我说这样的说你都听不清楚，不就完蛋了？啊，虚空可思可议是你加上去的，知道吗？虚空的名、虚空的相是你加上去的，虚空自身是不可思议的，大地是你加上去的，它自身是不可思议的。色声香味触法自身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花瓶也是不可思议，是你说它叫花瓶，花瓶自己不会说自己是花瓶的，它是无名无相。你说这花瓶好看不好看？花瓶好看吗？好看是你加上去的，他也没说他自己好看，他又没有善又没有恶。只要你跟不可思议相应了，你就跟佛性相应了，懂吗？人家问你什么叫不可思议，你把地上拿个椰子问，这个椰子就是不可思议，你信吗？你把大便放在手上，大便不可思议，你信吗？人家拿刀砍人，把刀拖过来，你说这个刀也不可思议，你相信吗？懂吗？婆婆懂吗？这个刀你把它切菜也可以，你把它杀人也可以，那是你加上去的。这个刀没有要杀人，它也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理上就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吗？那我说你把这个东西搞懂了，你就证明一切处一切处都是不可思议境界，这就是佛的境界。你得到了这个佛，知道就是一切诸佛现前，知道吗？一切觉现前，那行波舟的人要见一切诸佛，其实不要行波舟，我这样讲就见到了，见到没有？就是说你见到了诸佛，才不在不在护着你，是吧？跟诸佛是不是同在一体？叫同证，是吧？这些诸佛护着你干什么？就是叫你念佛，是吧？所以呢，如果你要死死的抓住心，你念佛的心和这个相是同等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互相感应，诸佛护念你，你就知道诸佛无时无刻都在护念着。你跟诸佛同时刹那刹那都在同证，你跟诸佛啊、这个刹那刹那的啊、都在互念，是吧？这样的呢，实际上久了以后啊，你这个常常这样的互念的话，念佛互念，念佛互念，这样呢，所有的疾病啊，念佛自然就不生，因为外不分别了，内不得念了，是吧？就是外面全是佛，不可思议，一顿念就错，一顿念就错，是吧？那就念佛啦，是吧？所以念佛整除到里面就是心不就不颠倒。所以呢，念佛一法是多法，你看到没有？第九，念佛的一个阿弥陀佛是一切法，是一切佛都在一个念佛的体上，一切佛就在这一念中啊。这个你念念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去现前。第三经来说，六根门头全是法身，啊，鸟语花香皆是佛语，山河大地皆是法身，就是它本来清净，本来平等，啊，本来无助，
本来解脱都是我们那个念头妄想不解脱，所以念佛的心跟你这个说悟的解脱体佛体完全相应吻合，自他不二。所以到一法是多法，这一个法是一切法，是一切佛就是一切法，是一切法就是一切解脱，知道吗？是一切佛觉性现前，是一切法这个空相现前，是一切身解脱现前。比如说所有的佛法都是讲这个，是吧？一法是一切法，所以呢所有的尊生啊都在念佛，那么说都在一个佛上，比如说我们一千个人同生念一千个阿弥陀佛，就一千个法，但是呢都是一个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念都在一个念上，尊生妄想因为呢啊、念多念少其实都是在一念中。第十，怜悯尊时佛智难移，就是说不要离请的，你这样念佛到临命尊时大福现前，大福也就是自信现前，无量的祝福都会现前，一切诸法生觉念，我们受菩萨戒不是讲吗？情欲无情，有色无色，有相无相，有形无形，界限觉者，是吧？就是说这个不是菩萨戒不是这样说吗？等我们受菩萨戒都会讲这一句话，是吧？戒心觉者，一切法都现觉，就现佛出来。现佛说，那说这些佛都来见你，就是佛就在你身边嘛，是吧？佛就在你当下嘛，佛就在护着你嘛，时刻在护着你嘛。那说你一念佛的心，那说佛就一定来迎接你啊，迎接你。所以我们到临命终时，不要怀疑佛不来迎你，一点不要担心。你悟到了这个地，一切界限觉者，不可思议虚空来迎接我，不可思议大地来迎接我，不可思议色身相互触法来迎。为什么妙色声音来，梵摩声音来，尼波国语来，甘露王语来，阿弥陀语来，都这都是常住十方佛、常住十方法、常住十方身啊，都在常住着，都在当下，是吧？所以你念佛的这个心和诸佛感应道教的话，他说到临命终时佛自然的接引你，所以我们不要怀疑，你这样你念佛的时候佛就在接引你啊。所以念佛佛就要知之，拜佛佛就应之，你要求生佛就接之，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你念佛佛一定能听你到，就像虚空大地都能听你到，因为它都是佛，是吧？都是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议境界的话我们念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没证到不可思议，我没有妄想，但不可思议你知道了，就在你的眼前。所以你走在大地上，你走的时候很震撼的，真的很震撼的。你走在大地上，在虚空，那到处都是不可思议境界，把底下哪一根草进来都是不可思议境界。你发现佛在你周围无处不在，这个时候佛把你包得死死的，就剩下你这个一个念了、啊，你愿意念佛还是愿意念烦恼，是吧？所以呢念佛是为究竟啊，念菩萨就变成六度，是吧？念阿罗汉就变成解脱，念四圣就变成天人，念无间就变成人，是吧？你要念贪嗔痴就变成地狱恶鬼畜生，你念佛就是究竟，所以这个世界就念佛就对了，因为本来就是佛的境界嘛，不念佛念什么，是吧？本来就是实相嘛，所以念佛就是实相嘛。所以除念佛之外什么都可以表明，是吧？第十一，运少功德牺牲净土，就是说你念佛，我现在这样讲的时候你就问了，不可思议少功德就是张开眼睛就是了，你一悟就是了，一明了就是了，是吧？瞬间我讲不可思议，你一旦悟到的时候弹指间，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讲吗，就是说在外踏破这个贴皮呀、啊，行来得到的钱不费功夫嘛，就是说你自己到处行道，他破了多少朝鲜就不知道，道就在你边了，是吧？所以呢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流浪生死很久了，是吧？你已经踏破了不知道多少鞋子啊，穿了多少衣服，衣服穿猪衣服，又穿狗衣服，
因为猫衣服是吧，地狱的衣服不知道穿了多少次了，今天得到了啊，原来就在身边是吧。如果你在 地狱底下悟道，在地狱底下成佛，知道吗？如果你在妓院里悟道，在妓院里成佛；如果你在佛堂里悟道，在佛堂里成佛；你在家里面悟道，在家里成佛，知道吗？你在哪个地方悟道，就在哪个地方成佛，知道吗？你不需要到处，所以呢，少功德，就是说你迷跟悟之间嘛，一悟即是。是了就相续就对了，你看，所以用少，就是用功比较少，用点点维持的这个跟佛相应的功德，功德就是说你获得无相的一刹那，比如念阿弥陀佛能悟到，我在讲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念就可以，所以说这一念功德马上就到了净土，无处不是净土，因为无处不是佛心嘛，哪个地方不是净土呢？你静下来不是善念不是恶念就是净土啊，不思不义就是净土，是吧？你悟到了无名无相就是净土，净土无相的，净土无名，无名无相就是净土，是吧？所以呢，你悟到了它，就是净土无处不在。所以这个净土，就是说一悟啊，遍天下啊，十二。念佛人莲花台，就是花莲花啦，莲花台上化身，就是说什么叫莲花知道吗？莲花就是因，花开了叫做果，知道吗？花开见佛，那么说所有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只是花开而已，大家在花里面不悟到当下不可思议，就在花里面，你悟到了当下花不可思议，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悟生发现了根本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人，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那就是一个一真法界，就是你真实的报身。所以你观察四方，四方如来，四方尊生，四方境界都在莲花里面化啊。所以呢就是说莲花化身，莲花为因，诸佛为果，所以所有的佛都站在莲花上，这个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因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虚空大地色身相触触法什么三啊二啊第一五鬼畜生啊，佛陀把这个因已经转为了果，叫做莲花，把莲花转为成恶因的话，就是地狱司法界，司法界变成莲花，就是佛陀就底下站着，所有的诸佛都站在莲花上成佛的，就是所有的诸佛都站在因上成佛的，所有诸佛都在尊生心上成佛的，就是这个道理，没有一个佛离开了尊生心，因为尊生心就是十方诸佛住的地方，知道吧？所以呢离开因就没有果，所以呢在普贤行愿品里讲啊，以大悲水浇灌尊生，是吧？就是以大悲为因，那什么叫佛性？你大悲心就是佛性。什么叫大悲心？就是尊生，尊生就是佛的这个。看到尊生，你用慈悲心浇灌他，浇灌就是菩萨讲六度波罗蜜，是吧？阿罗汉呢，观察空相，是吧？啊，这个我们人天呢，持五戒，持四善，就变成天了，是吧？所以呢，或者变成五戒，其实都是心啊。所以因地上花开，果地上就见佛，因地上花不开，你果地上怎么见佛呢？啊，所以呢在闻法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花开见佛，如果你不念佛，那你就变成胎身，胎身就是或者说菩萨化身，或者是这个天人化身，或者是到人道来胎卵石化，都是有胎生的范围之内。第十三，生还金色，身体啊是金色，金色为贵，知道吧？是贵贵重啊，就是说到极乐世界的身都是金刚不坏身，哦，这金刚不坏，金刚不坏身就应该叫法性身，知道吗？我们说过去有一个叫金刚萨多，金刚就是佛性，萨多叫法性，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 都证金刚萨埵，啊，金刚萨埵，金刚就是我们的佛性显现，萨埵叫法性，啊，法性就叫做功德，啊，也就是莲花的意思，啊，佛性，佛性就是佛的意思，无生，啊，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是什么？就是佛性，就是说佛性是什么呢？就是觉性，觉性是呢，我们觉性就是智慧，啊，我智慧呢能干什么呢？能破烦恼，是吧？烦恼能破我们的这个法，破我们的这个法身，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法，有一个法身，就是我们有一个自信。那这个自信呢，你要烦恼就是我执、法执，这个执着呢可以建立地狱、恶鬼、畜生、贪嗔痴慢疑，但是智慧呢可以把它灭掉。所以呢，这个智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金刚。金刚是什么呢？就是觉性，就是我们觉悟了，就可以破地狱、恶鬼、畜生。地狱、恶鬼、畜生破掉了，那人天都不存在，那就变成法身。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正法身啊，就金刚不坏，佛性是金刚不坏的啊。所以这个后面呢，就是啊，寿命长远，就是跟阿弥陀寿命是一样长，就是到了极乐世界，前面也讲了，是为什么寿命长远呢？因为娑婆世界的寿命比较短呢，我们没有悟到佛性之前，都是有妄想，妄想呢自身是没有寿命的，因为我们这个身体靠我们的业力，靠我们过去往昔的善力所整持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靠意念把它这个集中在那个地方，好像我们的寿命活到80岁，但是靠意念啊，这个执着于五戒获得的这个肉身和这个肉身呢，活80岁。事实上，我们的妄想呢是活不到那么大的岁数的，妄想是刹那刹那的生灭，所以我们身体呢，在刹那刹那的生灭里面执着，就意念的执着上，好像活了70、80岁。但是我们身体也在变化，也每天在变化，所以执着它，有时贪嗔痴可能又要堕下去，啊，要堕落到了天上去，活了8、9千岁，还是要堕落下来，因为是你的意念的执着。你意念的执着，等你到天上一享受，它就没有了。就像别人来讲，啊，我用你赚了好多的钱，但是又乱花的话，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它是有限的啊，不像法身，法身是无限的。我极乐世界的寿命呢，极乐世界是无尽的，它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境界就是说，只要有这个，它是摄持，因为极乐世界的尊生，它是摄持法界的尊生的，所以只要有一个尊生在，它的寿命，它的报身的寿命就在，是吧？所以它的报身是一切尊生，尊生只要不成佛，他的寿命永远在。所以呢，就像普贤行品的讲，他尊生多净，我愿犯净；都尊生不净，我愿不净。所以普贤行品也乃至于阿弥陀佛第22愿。你看普贤行品都已经寿命都无尽了，何况阿弥陀佛呢？啊，所以到极乐世界的寿命，在此世界的寿命长不一定是好事。为什么呢？在此世界寿命长，贫穷啊，苦生老病死，你活那么长干嘛？这个肉身活那么长，意念执着毕竟有限啊。等你业力结束以后，哎，你心态就像天人一样，无需要现前啊，或者头顶上没有关了，身上法处了，不落本座了，就是他又无需要现前，无需要现前，他马上就苦，他知道自己要堕落了。他堕落的时候，他活了6、7千岁。他要堕落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痛苦，所以我们快死的时候就非常痛苦。所以人生老病死，快病的时候、死的时候全是苦。所以你说你活了100岁，他都是病苦，就躺在床上1年2年，叫他死他就是不死，他宁可躺在那他也不愿意死，他就是贪恋那个什么。我们学佛的人 啊，不要贪着这个肉身缠住，是吧？这个肉身是你的意念的执着，等你生老病死现前的时候，那全是苦，没有乐可言了。只有你把这个身体消陨掉，那怎么消陨掉呢？就是说你要念佛，念佛，你的复性是无量寿的，因为你的复性，它是无量寿的，所以念佛，你就跟无量寿感应到掉了，所以呢，你将来就是那个寿命呢，就不可思议了，啊，就是不可思议境界啊。所以我们怎么享受、感受到生老病死，在你面前？他不痛苦，就是解对就可以了，解对就是说你苦的本身是不苦的，就是是你自己执着才苦啊，苦它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体，那说就是妄念的执着。如果你的定力比较强的话，你可以观察你自己啊，那个身上很苦，然后你回光返照，观察什么呢？诶，我知道苦的那个得意苦不苦，你发现它很清净，你呢不管身体多么苦，你的妄想多么苦，你苦，但是你发现知道苦的那个得意一点都不苦，它很自在啊。就说你自己观察一下，你回家跟老公吵架啊，生活中烦恼啊，诶，我这一回光返照，返文了，发现我知道苦的那个得意，它好自在，我为什么不守着他呢？我干嘛要守着外面的假象呢？对啊，反复呢，就是老是去争个高低，他不回光返照，知道吧？所以呢，你能够知道睡觉、知道吃饭、知道走路的那个东西，他不会睡觉，也不会吃饭，也不会走路，也不会跟人家吵架，他本来清净，是吧？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回光返照的一个力量。所以念佛的时候也可以，你觉得一念佛念得好苦好累的时候，你一回光返照，发现知累，知道累的那个东西会累吗？嗯，是念佛的时候念佛，哎，我知道念佛的那个东西，它是什么样子的？哎，他就发现你自己就很放松，你就觉得突然就自在就现前。这个，他说第四五长生不死啊。就是到了极乐世界或者是念佛的人啊，他就长生不死。念佛你心就是佛，他是不会死的啊，就是身体会死掉会丢掉，但是这个念佛的心也不会死的，对吧？念阿弥陀佛，这个你悟到了这个佛就是你的生命，他怎么会死呢？他见未来际啊，是吧？所以呢，你知道佛就是你的生命了 啊，那佛不是你的生命，你念佛，佛就是你的生命。那说你念反子，反子就是你的生命，知道吗？念某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就是你的生命，念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就是生命，然后你把它毁掉，你的生命就很恐惧。他说这个世界什么都毁不掉，就是阿弥陀毁不掉，剩下都可以毁掉，我们这个佛像都可以毁掉，阿弥陀佛是毁不掉的，因为你阿弥陀佛是无相的，他是一念就出来了，你说你眼睛看到阿弥陀佛，你就变成阿弥陀佛，知道吧？所以呢，那个阿弥陀佛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说你看到你念阿弥陀佛，那个就是你的生命，因为我们这个念呢是诸法缘生的，法缘起的。念这个花瓶就花瓶缘起，那念头就花瓶，人家把花瓶打破了，你就破了，你就灭了，知道吗？哎，你说这个你执着于念佛堂，念佛堂灭了，你就念灭了，是吧？所以念佛堂生了就要欢喜，救了就不欢喜，我要把它铲掉换一个，是吧？有了钱以后啊，把念佛塔撤掉，再换一个更好的念佛塔，这个都是妄念，知道吗？所以不停地换是错误的，我们这样。所以呢，就是说看到人家衣服好，我想换一件衣服，这都是妄念，因为念头从诸法缘生，你执着于生灭法，你现念头就是生灭的；你执着于不生不灭的，你的念头就是无生。就是说，佛是不生不灭的，那当然。你念这个不生不灭的东西，那你就不生不灭嘛，所以叫无生，知道吧？所以你自己观察一下，你在念什么？你在念打麻将，会什么样呢？打麻将它不生不灭吗？那打麻将是有生灭的，你念它不就生灭吗？生灭加生灭啊，就是说那个念烦恼的东西更快，就是说你恨某一个人，那个人是你脑子盯着你恨你那个人，你知道恨你力量为什么会堕落呢？ 并不是恨你那个东西，越多底下生命越快，知道吗？死得越快。你看出生他活不到100岁，是不是？也就是说后来二三十年，因为他是出生嘛，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念恨的那个人，你的生命就很快。你不信，你念一个恨的人，你喜欢我，你觉得见一面都好开心，是吧？你恨我一个人，那见一面余地三年，就是说你跟他在一起好像过了三年的感觉。为什么？那生命非常快，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这样的。就是说生命非常骄傲，跟地狱没什么区别，知道吗？所以呢，你老是看到你恨的人是很愚蠢的，知道吗？要看美的境界才对。我们盯着极乐世界，我们盯着阿弥陀佛，我们悟到了阿弥陀佛是不生不灭的境界。那我说我盯着阿弥陀佛，盯着极乐世界，那你的生命即将无限，没有限的。释迦牟尼佛你也不要盯，为什么？他就活了80岁，你盯着他干嘛？那你活了80就死了，是吧？你要盯着阿弥陀佛无量寿，那你就无量寿了，是不是？你知道阿弥陀佛是不生不灭。所以呢，要了解法界啊，不生不灭的这个体。所以我们念不生不灭的啊，这个佛，你就会长生不死。是有关于阿弥陀佛身有光明。你念阿弥陀佛身上光，前面已经讲了，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身上光明非常圣实的，对吧？就念阿弥陀佛的光明，在经典上讲，就是说十方世界所有菩萨的光明没有极乐世界光明圣实。因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菩萨们身上的光明呢，可以把三千大千世界都覆盖掉。但是阿弥陀佛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看不到了，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是吧？他的光明把等觉菩萨、妙觉菩萨的光明都遮掩不懈，是吧？所以在经典上讲，西方有菩萨来此世界来看释迦牟尼佛，还没来之前光明就射过来了。然后所有的菩萨，西方菩萨都问他，这是什么菩萨？这是何方的？怎么光明这么深实，把我们的光全部盖了？他后来释迦牟尼告诉诸大菩萨，他说这不是别人的，他是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菩萨呢。极乐世界的尊身身上的光都这么广大，何况阿弥陀佛呢？就极乐世界尊身的，就是往生的那些尊身的光明都可以把世界都覆盖了，都覆盖光明。你知道什么叫光明？就是说你觉得你很慈悲吗？你在阿弥陀佛面前，你的慈悲显得很忏悔的，知道？就是说那个叫做无光，就是很没有，在他面前你自然而然的就感觉到很没面子，知道？所以呢，佛光是什么样子呢？把一个金子摆在那个地方，佛陀光明过来以后啊，这金子是看不到的，是吧？在经典上有这个说法，就是说有一天佛陀应供啊，在一个长者家里去，长者说呢，说完以后呢就走了。但是呢，他一个丫一个小姐，他一个金叉丢在那个地方，金叉丢在那个地方。他说金叉丢在那个地方就找不到，找不到。后来佛陀走以后又现出来了。也就是说佛陀的光明来了以后啊，过去那河里面有很多金沙，那佛陀走到边个去啊，那河里面水里的金底下的金沙都看不见，所以佛陀的光有这么圣实。阿弥陀光比这个光还厉害，是吧？所以他光是光明非常圣实。所以念阿弥陀佛的人，那身上肯定是，就是说那身上光明，就是说昨天我不是讲吗？阿弥陀佛光在十方世界无所障碍，也不多不少，不会说远方照近方，远方照过来会减少，会弱，光明会弱，不会。就是阿弥陀佛光不管照任何一个地方，它是同等的。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你身上的光明跟阿弥陀佛光是一样的，知道哈？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个第十七啊，具32相，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人身上具备32相80种好。你要佛心是我心嘛，我心就变成佛心嘛，就你心是佛，你身上就有32相出来，这32相啊就会显现出来。他说天人法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大家都在念阿弥陀佛，可汗说这个地方就是个大金山了。所以我在绕佛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中间一个金子在中间，大金山，哇， 何等珍贵啊！就是我就是这么一个这个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在绕佛的时候，我对于这里感觉好珍贵啊！一个金子摆在中间，看到没有？有这个感觉吧？就是我们在世间，我们在世间哪有这么个机会抱着黄金转嘛？是不是？你看这个阿弥陀佛像不像一个黄金堆在那个地方？我们抱着黄金转。他说，大家应该就说这个，你念阿弥陀佛，你就是个大金山，知道吗？所以辩解显出，你眼睛看到的色、恶毒听到的声音，就是眼耳鼻舌身呐，都变成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佛的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是怎么来的呢？是来自于法界相。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你当下念阿弥陀佛，不要思考，不要怀疑，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就是念阿弥陀佛的一念，一念清净念了，就是这个念，你知道此念彼念都是一。这个时候就是说心相不二，眼睛跟相不二的时候就是三十二相，知道？佛是怎么出来的？佛陀是从阿弥陀佛观众出来的，眼睛从阿陀观里面出来，它没有识，没有意识的识。我们顿识就有观念，知道吧？就没有识，眼睛跟色是一不是二，这叫自身。我们的眼，我们眼睛看色呢，我们认为是二元的，其实呢，没有色眼睛是看不见的，没有声音耳朵是听不到的，因为呢，有色声相会触法，才有眼耳鼻舌身意。所以眼耳鼻舌身是根，是类，色声相会是外，外跟内它是一，不是二，不是说里面有里面一个独立体，外面有外面一个体，不是这样，它不是断接的，它是一体的，一个是内，一个是外，知道吗？这内外它是一体的。那说这个佛常常是这个样子的，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境界都是这个样的。他长期色声香味触法跟眼耳鼻舌身意是一体的，所以他走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光明之身。对佛来讲都是光明，所以他到地狱，地狱都变成光明；到天堂，天堂变成光明。所以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光明覆盖，叫自身，就是智慧之身。自身，佛陀是悲，阿弥陀佛是悲身。释迦牟尼佛是自身，那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变成光明身，懂吗？就光明身，所以你的光明身，所以念阿弥陀，眼睛看的是阿弥陀，耳朵听的是阿弥陀，鼻子闻的是阿弥陀佛，所以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佛的境界的时候，你就是三十二相，知道吧？所以念佛的时候就具足三十二相，我们不要看这个假象，知道吧？这个假象，人每个人身上都具备了三十二相，这也没显出来，没显出来。我们人看人呢，没显出来。但是你念佛的时候，天人保护是能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大家这块念佛的时候，这一方这光明复耀嘛，那这一方就会平安，肯定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按照这样思维，家里人有一个念佛的人，这家里人一定平安，一定吉祥。那人念佛不能念对立了，知道吧？这个。念佛骂人啊，念佛这个对立啊，怨死啊，这个念佛求死啊，就是天天求要往生啊，然后家人听了不开心啊，怎么不能这样的搞？所以这样的就念佛，现阶段来必定见佛，现在所有人见到你都是佛的境界，然后你将来可以往生，现在可以得到安乐，知道吧？所以呢，念佛是两面都有用的，现在的这个信心就是将来的解脱。如果你现在没有信心，将来照样不能解脱。你现在一个脑袋用无明、用分别、用执着、用对立、用嗔恨、用不满，然后你这种分别心、无明心、执着心，然后往生西方极乐能去吗？因为这不是福音呐、啊，没有福音哪来福果呢？所以你要了解，你家里就是不可思议，你家里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不可思议。所以你这个一念佛的时候，可不可思议，完全是统一的，就是佛的境界，你家里就是阿弥陀佛了，就是诸佛境界了。所以你们至少你现在听了以后，你明天就回家去，为什么呢？因为你家里只有佛在等着你，是不是？你不能说我老是住在寺庙里，我一定要回家去跟家里人在一起，因为家里人就是佛，他们都是佛不可思议的境界，都是我在分别，我在对立，我在执着，我在妄想，都是我在作怪。现在这个我已经听了法师讲话以后就悟到了，不管是上班还是在家庭里面，在生活中， 然后都了解佛一定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知道佛是不分家的，佛陀没有界限的，佛陀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像普贤行愿品里讲，就恒顺众生，这样恒顺众生，在一切处都能恒顺，都能见到佛。这个就是学佛已经学到位了，南无阿弥陀佛。